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7月31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国际奥委会将于星期五，也就是今天，确定2022年冬奥会的主办城市，竞争对手是中国的北京和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国际奥运会正在吉隆坡举行第128届全体会议，会议将于8月3日结束。北京曾于2008年主办夏季奥运会，表示其很多的场馆可以用作冬奥会使用。哈萨克斯坦从未主办过奥运会。中国拥有可供重复使用的场馆以及良好的赞助机会，因此被视为较为可靠的选择。但是哈萨克斯坦的气候更适于冬奥会，一些竞赛项目可在天然雪场内进行，而不必依靠人工造雪。阿拉木图的支持者还指出，这座城市的竞技场地更为集中，而中国的一些比赛场地距离北京160公里。中国和哈萨克斯坦都因人权记录不好而受到批评。阿富汗塔利班星期五宣布，塔利班最高委员会选定穆拉·阿克塔尔·曼苏尔担任塔利班新的领导人。一天之前，塔利班证实其创建者穆拉·奥马尔已经死亡。星期五，塔利班的发言人穆贾希德以电邮的方式将这一决定转发给美国之音。曼苏尔一直担任奥巴尔的副手，并且是塔利班政治和军事事务的负责人。塔利班说，阿扎加达和阿卡尼被任命为曼苏尔的副手。长期以来，哈卡尼一直是所谓的哈卡尼网络的负责人。哈卡尼是一个与塔利班结盟的激进组织，其根据地在巴基斯坦的北瓦吉里斯坦。塔利班的消息人士说，阿坤扎达在塔利班统治阿富汗期间曾经担任过司法机构的首脑。澳大利亚的调查人员说，他们越来越相信在留尼旺岛上发现的一片飞机残骸属于去年3月失踪的马航370班机，这架班机上有239人。澳大利亚交通安全局的负责人多兰星期五对新闻解说，有关当局希望能够很快证实这片残骸属于哪架飞机。这架大约2米长的残骸被认为是近翼的一个机翼组成部分。预计这片残骸将于星期六运抵法国城市图卢兹做进一步的检查。残骸是星期三在马达加斯达加以东的留尼旺岛一处沙滩上发现的，那里距离马航波音777客机最后失联地点3500多公里。法国的调查人员将试图确定从这片残骸上发现的数据是否与马航失联客机相吻合。去年这架客机在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神秘失踪。专家们说，根据残片形状和与飞机其他部分接口的状况来看，他们相信结果是肯定的。以色列警方说，一所房屋着火，造成了一名18个月的巴勒斯坦幼童死亡，还有几人受伤。当局怀疑是约旦河西岸的犹太极端主义分子纵火。有关当局还说，袭击者星期五清晨在杜马村纵火，逃走前还在一面墙上用希伯来文涂写。以色列军人目前正在搜索嫌疑人。据报，今年1月以来，一直被朝鲜当局拘押的一名韩裔加拿大传教士承认策划进行了所谓针对朝鲜的颠覆活动。平壤官方通讯社星期四说，多伦多市韩光长老教会的林玄珠牧师在记者会上承认策划在朝鲜进行颠覆活动，企图在朝鲜发展宗教势力。加拿大要求朝鲜当局允许林玄珠得到加拿大政府的帮助，并争取解决这一问题。林玄珠所在的教会说，林玄珠曾多次出于人道的原因前往朝鲜。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新闻。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杨林，
我是 Cat。 杨林，今天咱们都教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设计一个不容易被别人破解的密码。
Many people almost never change their passwords。
要聊聊管教孩子的问题。
Sometimes if Amber doesn't like the food I make her, she screams and throws it at me。
要去看冰球比赛。
Yang Chen, now I realize you really know very little about hockey。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酒后驾车。
Sounds good。
不过咱们还是先来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up someone's alley。 Up is spelled U-P, up, and alley, A-L-L-E-Y, alley。Up someone's alley.
Alley 是小径的意思，而 up someone's alley 意思是正合某人的胃口。今天是美国感恩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一，店家在网上大打折扣，叫做网络星期一。
If you hate walking endlessly on Black Friday, the Cyber Monday may be right up your alley.
如果你不想在黑色星期五那天去实地抢购，那么网络星期一可能正合你的胃口。
If you love funny sitcoms, then the new show Modern Family might be right up your alley.
如果你爱看幽默的情景喜剧，那么摩登家庭可能正合你的胃口。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up someone's alley, up someone's alley, up someone's alley.
Christmas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这就意味着 it's shopping season.
I know that shopping is right up your alley.
没错，过节了，要给亲朋好友挑选适合每个人的礼物，而且要让大家都喜欢，价格又得自己承受得起。其实选礼物也是一门学问呢。
Exactly. That's why some Americans start their Christmas shopping way ahead of time.
对，早点开始采购，这样就有足够的时间挑选合适的礼物。
But there are always those that hit the mall at the last minute to do holiday shopping, right before the mall closes.
哈？商场临关门前才冲进去开始挑选礼物，那得多赶呐！正好在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里，我们要教 burning question 是十万火急的意思，咱们一起来听吧。
Let's liste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9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最近我们家决定买房子，但是看了三个月一直没看到什么让我满意的。恰恰好现在租的房子租约就要满了，需要决定要不要继续租下去，情况可真够紧急的。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urning question。Burning is spelled B-U-R-N-I-N-G, and question, Q-U-E-S-T-I-O-N, burning question.
Burning 字面上的意思是正在燃烧的，那么 burning question, 都烧起来了的问题，引申起来就是十万火急的问题，通常也指人们热烈讨论的问题。比如我现在就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
It's a burning question for me to decide whether or not to continue the current lease.
决定是否要续租目前的房子对我来说是一个十万火急的问题。下面的例子里，种植柑橘的农民面临什么棘手问题？我们来听听看。
Last year, freezing temperatures ruined Florida's citrus industry. Millions of dollars worth of produce were lost. Now, weather forecasters are calling for severe cold.Industry analysts and farmers desperately want to know what they should do if another catastrophe occurs. That's the burning question.
这段话是说，去年严冬低温重创佛罗里达的柑橘业，损失高达数百万美元。现在天气预报又说可能出现严冬。业内分析人士和农民都迫切地想要知道，如果再次发生气候灾难，他们该怎么做。这是目前人们都在讨论的紧迫问题。
是啊，农民们可真不容易，他们得担心像天气这种自己根本无法控制的问题。最近美国龙卷风频繁，像灾后密苏里州乔普林市就遭受了这样的一次袭击，而如何重建也成为十万火急的问题。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ity of Joplin, Missouri has become a burning question.
乔普林式的重建现在是人们热烈讨论的重要话题。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Last year, freezing temperatures ruined Florida's citrus industry. Millions of dollars worth of produce were lost. Now, weather forecasters are calling for severe cold. Industry analysts and farmers desperately want to know what they should do if another catastrophe occurs. That's the burning question.
在美国，高中结束时的 prom 毕业舞会是毕业班学生一直盼望的。下面的例子里，这名男孩对毕业舞会有什么心急如焚的问题呢？我们来听听看。
Sharon's among the most popular girls in my senior class, so it's no surprise that I'm not the only guy who asked her to go to the prom. She said she'd let me know by the weekend. Will she be my date? It's a burning question.I'm dying for her to give me her answer.
这段话是说，沙伦是我们高中最受欢迎的女生之一，所以我知道我肯定不是唯一一个邀请她去参加毕业舞会的人。她说她会在周末给我答复，她会当我的女伴吗？这真让我心急如焚。我迫切地希望她把最后的决定告诉我。
在美国，毕业舞会对高中毕业生是非常重要的。能请到自己喜欢的女孩子去参加毕业舞会，才不会留下遗憾。难怪这个男孩子迫不及待地想知道 Sharon 是否会接受他的邀请。It's a burning question. 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Sharon's among the most popular girls in my senior class. So it's no surprise that I'm not the only guy who asked her to go to the prom.She said she'd let me know by the weekend. Will she be my date? It's a burning question. I'm dying for her to give me her answer.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urning question， 意思是十万火急的问题，热烈讨论的问题。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杨林， have you noticed that there are more cops on the road during the holiday season?
That's right.
一到节假日，街上的警察就比平时多很多。Can you tell me why?
Well, one of the most obvious reasons is that there tend to be more car accidents on holidays because people go to parties and they get drunk.
嗯，对，过年过节大家聚会，免不了喝酒助兴。这时候酒后驾车的特别多，路上更容易出事故，所以警察自然也比平时多了。
Exactly. 酒后驾车 is very dangerous.
Of course. 在下面的美语怎么说里，咱们就来看看酒后驾车要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an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酒后驾车。
无穷，你怎么无精打采的？
别提了，昨天晚上让警察给抓了。
What happened? Who did you kill?
杀人。Dan, 你就别损我了，我哪会杀人，就是酒后驾车了。在美语里就是 driving after drinking, 对吗？
Actually, it's called drunk driving, 无穷。Drunk driving is no trivial matter, you really shouldn't do it.
你就别教育我了，我知道错了。其实我也是第一次酒驾，以前我都很注意的。昨天实在没人开车了，我在一帮人里算喝的最少了，所以就想
You took a chance and thought you'd get lucky, right?
是，我觉得就这么一次肯定出不了事儿，也肯定不会被抓到，谁知道
You got pulled over by a cop.
Pull over?
Yeah, when a cop asks you to stop the car on the side of the road, that's called getting pulled over.
明白了。警察 pull someone over 就是示意司机把车停靠在路边。Yes, I got pulled over by a traffic police. 我本来还想装作没事，结果人家警察叔叔一下就看出我喝了酒，一点情面也没留。 罚了我1000块呢。
1000块？酒驾罚款不是200块吗？
上礼拜才改的新规定，都让我赶上了。
Sounds like you had a tough break.
To have a tough break 就是倒霉，我的确是够倒霉的。
Wu Qiong, I'm sorry you had a tough break, but it's no excuse for drunk driving. Next time you go out drinking with a bunch of friends, don't forget to have a designated driver.
Designate? D-E-S-I-G-N-A-T-E, designate, 是指定的意思。Designated driver 就是专门负责开车送朋友们回家的人咯。
没错。
Next time, we'll definitely have a designated driver.
Good idea.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酒后驾车是 drunk driving. 第二，警察示意路边停车是 pull someone over. 第三，倒霉，运气差，就是 have a tough break. 第四，Party 结束之后，专门负责开车送大家回家的人是 the designated driver.
So, who is going to be your designated driver, Yanglin?
I'm lucky. A friend of mine is allergic to alcohol, so she's the perfect candidate for designated driver.
Oh, poor girl. She must be really busy driving around taking you guys home.
没错，这个朋友因为对酒精过敏，所以啊，滴酒不沾，当然是 designated driver 的最佳人选。大家只要在 party 上看到她在，就可以开怀畅饮咯。
Oh, gosh, she should start charging fees.
Hey, don't give her ideas. 好了，咱们快来听下面的节目吧。
Okay, let's listen to Go English.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带孩子单元的终极课程。Hannah 晚上要和老公去看电影，所以雇了临时保姆 Elliot 来家里照顾女儿 Amber。
During the last episode at the playground, Amber hit another child and stole the ball he was playing with. She sounds like a troublemaker, doesn't she?
可不是嘛，看来啊 ,Elliot 今晚有的忙了。
Hi there, Elliot. Thanks for being on time. We're just about to leave for the movie.
Hi, Hannah. You know, I love kids. I think I will have a lot of fun with Amber.
That's great.I should warn you, Amber can be a handful.
Don't worry, I'm a very patient person. Even if Amber misbehaves, I'm sure she won't get on my nerves.
Professor, Hannah 提醒 Elliot, 她说 Amber is a handful. 这是什么意思啊?
You can say someone is a handful if he or she gives you lots of trouble. For example, Paul's girlfriend is really a handful. He has to call her 10 times per day,or she complains he doesn't care about her.
Oh, 原来 a handful 就是那些非常难伺候、总惹麻烦的家伙。哎，不过 Elliot 说自己很有耐心，即便 Amber 不听话，也不会 get on his nerves 惹他生气。
First, let me give you some basic rules. Amber has to finish all her dinner. If she doesn't, she can't watch TV.
What should I cook for her? Is she a picky eater?
I left her dinner in the refrigerator. Make sure you stand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oom when she eats.
Why do I have to do that?
Sometimes if Amber doesn't like the food I make her, she screams and throws it at me.
天啊 ,Hannah 说如果 Amber 不喜欢吃什么东西就会大喊大叫还会把吃的扔出去。呵如果让我看这种孩子啊我每小时得要$100。
I agree.But Winnie, can you guess what a picky eater is?
Picky 是挑剔的意思，所以 picky eater 应该是挑食的人咯。
Correct. And what does Hannah say will happen if Amber doesn't eat her dinner?
她说啊，如果 Amber 不把饭吃完，就不许看电视。
She might throw her food at me? All right. What should I do with her before dinner?
Before dinner, you have to help her do her homework.But watch her very carefully when she is holding the pen.
Why?
If she doesn't know the answer, she gets really mad and draws all over the wall.
What? Well, it's good she's so serious about doing her homework, I guess.
Huh? Amber 不会做作业，就会发脾气，在墙上乱画。 哦，这孩子太可怕了。我要是 Elliot, 现在啊就拍屁股走人了。
I agree. She definitely doesn't sound like an angel.
An angel? 小天使?
Yes. Sometimes if a child is really well behaved and nice, you can say that he or she is an angel.
还天使呢?我看啊,这 Amber 根本就是个小恶魔。
What should I do if she misbehaves?
Amber can be really stubborn, so it's probably best to just give her whatever she wants.
You mean I shouldn't discipline her at all?
No, don't try to discipline her. If things get out of hand, just call my cell phone.
What time will you be home? Very soon, I hope?
We'll be back by midnight. Make yourself at home.
Elliot 有点打退堂鼓了，这也是。这 Amber 听起来好像一点规矩都没有。
That's right. When parents do not discipline their children, they can get really out of hand.
可不是嘛。对于这种不听话的孩子啊，家长更应该 discipline, 严格管教。否则啊，他们就会 out of hand, 管不了了。哎，对了 ,Professor, Hannah 让 Elliot make himself at home. 这是什么意思啊？
When you have guests at your house and you want them to feel relaxed,You can tell them to make themselves at home. It means to act as if you are in your own house.
哦，就是把这里当自己家，不用客气的意思。如果我家有个像 Amber 这样的小魔王，我就
What would you do?
赶快搬走。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Poor Elliot. It looks like he's got himself a really tough job.
可不是吗？连妈妈都承认自己的孩子是 a handful, 难伺候的家伙。She's a picky eater, 爱挑食 very stubborn, 很拧。而且家长 never tries to discipline her, 从来不怎么管教她。真是个令人头疼的小孩。
Indeed. Ugh, kids can be so annoying sometimes.
I know. Parenting is not easy. 希望以后我的孩子是个听话乖巧的小天使。嘿嘿。
Didn't you tell me that you were quite a handful when you were little? If that's the case, the chance of your kid being an angel are slim.
Hey, 你别打击我啦。
Okay, okay. I was just kidding. Well, let's move on to our next show,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公司电脑系统遭到骇客入侵， Dylan 跟同事 Corey 和 Brenda 一起讨论。 Dylan 说，
We may never be able to trace the origin of this attack, but what we can do is work harder to make our systems impenetrable.
Yes, a lot of people are quite lazy with computer security.
That's true. For example,Many people almost never change their passwords.
Or they use ridiculously easy-to-guess passwords.
I guess I'm guilty of that. I don't think I've ever changed my password.
Dylan 说，他们可能永远都查不到这次骇客袭击是谁干的，但是他们可以吃一堑长一智，加倍努力。
To make our systems impenetrable.
让我们电脑系统的安全滴水不漏。
Impenetrable is spelled...I-M-P-E-N-E-T-R-A-B-L-E. Impenetrable.
是无法进入的意思。Brenda 说，很多人太大意，不重视电脑安全，从来不换密码，或是用的密码太简单。Corey 说，
I'm guilty of that.
我就是这种人，从不换密码。Dylan 说，
And let me guess, your password is 1234.
Well...It's not quite that simple.
Let me take a guess. It's your wife's birthday.
That's incredible. How did you guess that? Have you been spying on me?
Nope. It's just that you selected one of the most common passwords on the planet. Are you a member of any social networking websites?
Yes, a couple.
Then your wife's birthday is probably public knowledge.
That's right. In the internet age, very few things are private anymore.If I do a little research on you, I'll bet I can find out where you were born, what school you went to, your wife's maiden name, even the name of your dog.
Dylan 和 Brenda 一下子就猜到了 Corey 的密码。原来他用的是太太的生日。
One of the most common passwords on the planet.
最常见的密码之一。
由于 Corey 业余时间用社交网站，所以实际上他太太的生日简直就是
public knowledge，
公开的信息。 Dylan 还说，在互联网和社交网站如此发达的今天，没有多少信息是真正保密的。稍微上网找一下，出生地、上过的学校、太太的名字等等都能找到。 Corey 说，
Wow, I hope I wasn't responsible for this recent attack. What's a good password then?
A good password uses a mixture of letters and numbers. For example, think of a simple sentence such as, I like ice cream on Sundays. Take the first letter from each word in the sentence, and because Sunday is the first day of the week, add the number 1 at the end.
So my password would be ILICOS1.
Yeah.That's a pretty difficult password to break, and it's easy to remember.
And don't forget to change it every couple of months.
Good thinking. I'm going to change my password right now.
Dylan 说，密码最好是用字母和数字的组合。他举例说，可以想一句话。
I like ice cream on Sundays.
用这句话每个单词的手写字母，最后面再加个一，因为星期天是一周的第一天。这样的密码又好记又难破译。Corey 高兴地说，他现在就去改密码。
Tricky passwords are difficult to hack, but they're easy to forget.
Oh my god, tell me about it. 我就给自己设置过特别难猜的密码，太难猜了，连我自己都想不起来了。
You should probably write it down?
那可不行，写在纸上，万一被别人发现了呢？
Well then, hide the paper in a secret place.
对，放在秘密的连我自己都找不到的地方。
All right. In that case, just use your birthday as your password and pray that it doesn't get hacked.
Huh? 我听出来了，你损我呢。
好了，不开玩笑了。Let's relax and watch some hockey.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今天我和 Mark...Patrick 一起看冰球比赛。Hi, Mark. Hi, Patrick.
Hey. Hey, Yangchen. Thanks for inviting me to this hockey game.
Yeah. So, how did you ever get tickets to the Stanley Cup, anyway?
Well, I could tell you, but then I'd have to kill you.
Never mind. I don't want to know that bad. But I'm surprised that you're a hockey fan.
I'm not exactly a hockey fan. 其实我不太懂冰球哎。
Oh, I think you're just being modest.
Yeah.Believe me, she's not being modest. Oh, look, our team just scored.
Yeah! 诶，为什么每个人都往冰场扔帽子啊？
Because that player just scored a hat trick.
A hat trick? 有人变魔术吗？
No, there's no magician. It means one player scores 3 goals in one game. When that happens, everybody throws their hat on the ice.
Oh, 有一个队员进了3个球，我们就说他 scored a hat trick. Quick!Give me your hat. I'm going to throw it.
Hey, no way. Throw your own.
Okay, you can have mine.
Hey, I have another question. 刚才一个队有五个队员，另一个有四个，这太不公平了。
That's because the first team was on a power play.
What is a power play?
If a player breaks a rule, he has to sit in the penalty box. So the other team has an extra player and is on a power play.
犯规的队员要坐到受罚席，那么另一个队就是 on the power play， 比对方多一个人，所以实力更强。I have another question.
Yangchen, now I realize you really know very little about hockey.
Well, let me tell you, she knows very little about any sport.
That's not true. I can play mahjong.
Like I said, you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any sports. Because mahjong isn't a sport, Yangchen.
Wow, I've never been to a hockey game. Do people really throw their hats onto the ice? The Canadians probably do. Hockey is a big thing up there. But here in America, we love our hats and we want to wear them after the games.
我倒挺想去看场冰球比赛的。
Really? I can treat you to a hockey game. My New Year's present to you.
Really? That gift is right up my alley. 正合我意。太谢谢了 Kat.
You're welcome.
好啦。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咱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祝大家新年快乐！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国际奥运会将于星期五确定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主办城市，竞争对手是中国的北京和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国际奥运会正在吉隆坡举行第128届全体会议，会议将于8月3日结束。北京曾于2008年主办夏季奥运会，表示其很多场馆可以做冬奥会。哈萨克斯坦从未主办过奥运会。中国拥有可供重复使用的场馆以及良好的赞助机会，因此被视为较为可靠的选择。但哈萨克斯坦的气候更适于冬奥会，一些竞赛项目可在天然雪场进行，而不必依靠人工造雪。阿拉木图的支持者还指出，这座城市的竞赛场地更为集中，而中国的一些比赛场地距离北京160公里。中国和哈萨克斯坦都因为人权纪律不佳而受到批评。阿富汗塔利班星期五宣布，塔利班最高委员会选定穆拉·阿克塔尔·曼苏尔担任塔利班新领导人。一天前，塔利班证实其创建者穆拉·奥马尔已经死亡。星期五，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以电邮方式将这个决定转发给美国之音。曼苏尔一直担任奥马尔的副手，并且是塔利班政治及军事事务的负责人。塔利班说，阿坤扎达和哈卡尼被任命为曼苏尔的副手。长期以来，哈卡尼一直是所谓的哈卡尼网络的负责人。哈卡尼是一个与塔利班结盟的激进组织，其根据地在巴基斯坦的北瓦济里斯坦。塔利班消息人士说，阿扎昆达在塔利班统治阿富汗期间曾经担任司法机构首脑。澳大利亚调查人员说，他们越来越相信在留尼汪岛发现的一片飞机残骸属于去年3月失踪的马航370班机，该班机上有239人。澳大利亚交通安全局负责人多兰星期五对记者说，有关当局希望能够很快证实这片残骸属于哪架飞机。这片大约2米长的残骸被称为金翼的是一个机翼组成部分，预计这片残骸将于星期六运抵法国城市卢图兹做进一步检查。残骸是星期三在马达加斯加以东的留尼汪岛一处沙滩上发现的，那里距离马航波音777客机最后失踪地点3500公里。法国调查人员将试图确定从这片残骸上发现的数据是否与马航失联客机吻合。去年，这架客机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神秘失踪。专家们说，根据残片形状以及跟飞机其他部分的接口，他们相信结果是肯定的。一名飞机复原专家说，他对这个距离并不感到惊讶。他认为，强大的印度洋洋流从澳大利亚的南岸到北岸，在大约澳大利亚西部黑德兰港的地方旋转向西，跨越印度洋抵达马达加斯加。一名法国航空公司专家检查了残骸的照片后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相信这个残片属于波音777飞机，而 MH370 正是波音777客机。以色列警方说，一所房屋着火，造成一名18个月大的巴基斯坦幼童死亡，还有几人受伤。当局怀疑是约旦河西岸的犹太极端主义分子纵火。有关当局说，袭击者星期五在杜马村纵火，逃走前还在一面墙上用希伯来文涂写。以色列军队正在搜捕嫌疑人。巴勒斯坦官员说，以色列应对这起袭击负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这起事件予以谴责。以色列军方发言人纳勒中校说，这起事件完全是恐怖主义的野蛮行为。多年来，以色列右翼极端分子袭击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以色列人，甚至袭击以色列军事基地。他们认为以色列政府的政策倾向于巴勒斯坦人。据报，今年1月以来，一直被朝鲜当局拘留的一名韩裔加拿大传教士承认策划进行所谓的针对朝鲜的颠覆活动。平壤官方通讯社星期四说，多伦多市崇光长老教会的林玄珠牧师在记者会上承认策划在朝鲜进行颠覆活动，企图在朝鲜发动宗教势力。加拿大要求朝鲜当局允许这位牧师得到加拿大政府的帮助，并且争取解决这一问题。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所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7月30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黄耀毅。前八九民运领袖沃尔开西，从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名列中国通缉犯，辗转落脚台湾已经20年。除了经商，沃尔开西也持续关注中国大陆以及台湾的民主。他呼吁各界为六四平反，同时呢也行动支持台湾的大太阳花学运。现在他更是以无党籍的身份正式参加台湾2016年的立法委员选举。为何政治成为他生涯当中如影随形的一部分呢？而对于台湾的政治还有中国的前途，他有什么看法？身为维吾尔人，又让沃尔开西对于中国政府在新疆的作为有什么感觉？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请到沃尔开西杜莱特先生到节目当中接受专访，畅谈他的理念，并且回答各位观众朋友的问题。沃尔开西你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感谢吴开先今天从台中来进行连线。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沃尔开西哦，在您这个参选的这个消息公布了之后，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党报环球时报就写了一个社评来批评你，还说他说你想凭当年那点事来忽悠选民杀进台湾政坛。我们看到环球时报他连八九六四这四个字都不敢说，你认为他有资格来批评你的？他的批评、他的社评是有道理的吗？
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对于新闻的定义啊，说是党的耳目与喉舌，这个是在中国读新闻学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环球时报呢是在所谓党的耳目与喉舌之中呢是最无耻，而且是以造谣诽谤作为常态的这样的一家连宣传机构，根本不能算是媒体了。那么他提到我的名字，提到我的事件，过去呢很少，我恐怕这也是官方的一个意思，就是尽量少提天安门。就像您刚才讲的，就凭当年那点事这句话连八九六四都不敢提。而环球时报过去提到我呢，大概几件事。一个呢是我几次闯关，我闯关回国追求就是投案自首。你既然是个通缉犯嘛，那通缉犯自首哪有全天底下不接受的政府？那么这当然就是我用我的投案也凸显了这样一个荒谬。这样一个荒谬被摆出来的时候，环球时报大概就感受到自己一个任务，就是要向全世界解释或者是反宣传。那么他们的就是或者至少是把就是这个看能不能够用他们的一点点言辞，很蹩脚的言辞，能够看让世界来解释为什么比方说不接受我回去。但连那一次的报道里面提到，就是说做人要对自己当年的自己行为负责等等，难道投案不是一个向自己行为负责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吗？无论从哪一个逻辑上站，环球时报从来都是站不住脚的。那么这一次我在选举的时候，在对台湾的选民提出来的选举政见，主要是在两岸关系、深化民主以及社会议题这些方面嘛，我都有非常明确的说法。要说凭当年那点事忽悠选民，环球时报也太看不起台湾人了。那么当然了，环球时报根本不懂，既不懂台湾也不懂民主，更何况更不懂这个在这种开放社会中的选举，在这里边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狂吠乱咬的这样的一种看家狗的本事呢，就是说实话评论他有没有资格这样的说法都已经是降低我的身份了。
是，谢谢吴开西。那你刚我们待会来讨论你的政见哦。不过你刚刚提到就是所谓这个六四的部分，我想请问一下，环球时报当然非常担心，所以你会提到六四，所以他才会以这个东西来批评你。但是就你来看哦，六四这个东西对于台湾的政坛，对于台湾的民主，对于你这次的参选，是否还是有象征性的历史上的意义呢？六四天安门事件，
我们选那是台湾的这个国会议员，所以呢当然是主要以台湾的这个人民关心的事情作为出发点。 六四天安门的民主运动这件事情发生，一直在天安门台湾人的这个记忆之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哪怕是从台湾的利益出发，当他看到这样的一个恶灵，就是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恶灵，在面对民主自由的呼唤，是用去出动军队来扼杀的时候，当然就是任何的这个在跟他打交道的时候的信任度，那自然就这是个很直接相关的话题，同时也很清晰的凸显了两岸价值观的不同。两岸价值观的不同是两岸不能够走向建立互相信任和友善，最终走向统一的最大的障碍。这个障碍，也就是说，两岸统一的障碍，最大的障碍其实就是共产党。而六四事件是凸显这样一个障碍的一个最清晰的一个历史事件。
是那您刚才提到说，这个所有的两岸的障碍以及两岸的关系啊，在你的政见当中，我们也看到你提到很多跟两岸关系有关的。不过这次《环球时报》里面也特别批评的点出来说，你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的时候提到说，台湾是国家，称台湾的立法院是国会。我们知道台湾的主体性这个话题一直引发北京方面的这个非常的关注，所以你认为说，因为你这样的说法是否也触动了北京当局一些敏感的神经呢？
恐怕触动的还不光是北京当局的神经。我的这种说法可能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可能也会觉得相当的敏感啊，因为毕竟我们从小在中国长大的这个教育过程之中，对于国家统一一直抱持着高度的向往，因此不愿意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似乎承认了台湾是个国家它就变成了一个国家，或者是不承认它是一个国家它就永远不是一个国家。当然这个事情台湾是不是一个国家，我在台湾已经生活了20多年，它有所有符合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特征，还有政府、有军队、有司法、有税收、有这个选举，然后它基本上无论从传统意义上就是中华民国从来没有消失过嘛，到或者说现代意义上来讲的话，公民通过投票选举确立自己的政府的正当性，以及虽然它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它仍然被世界上不少国家承认作为一个国家，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政府的行政政府管理从来没有统治从来没有达到过台湾。那么台湾到底是什么，我们要用一个从历史的角度、从现实的角度、诚实的角度来看，尤其是居住在台湾20年左右的时间，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北京当局，也告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们，北台湾绝对是一个国家。至于这个国家将来有没有可能和中国大陆走向一起走向统一，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在眼前它是一个国家无可否认。
是，我开心。那我们看到提到说台湾的主体性之后，当然就讲到你的这个台湾的所谓两岸政策，在你的政见里面提到说，要立足台湾主体，积极主动面对大陆，不卑不亢，争取国际社会支持。如果今天你能够当选台湾的立委的话，你将怎么来做呢？
我想我们看从逻辑上看一下啊，就是如果两岸现在是处在一个僵局啊，两岸的这个宪法都主张对对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主张对台湾的主权，那么中华民国的宪法也主张对中国大陆的主权，那么两岸的可是这样的一种主张，过去60年来坚持的结果呢，两岸是一个僵局，谁也不能放开谁，谁也不能够吞并谁。那么如果有朝一日两岸要走向统一，我们就从统一的这个角度来出发，那我们看看逻辑上有几个选项嘛。第一个选项是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消失，然后回归到以前的中华民国的状态，两岸统一了。另外一种情况是中华民国消失，当然这种消失可能是自我放弃，也可能是被军事占领镇压，我想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可以评估。第三一种可能性，很多人很向往很愿意想象的可能性，就是两岸通过和平的、对等的、友善的、互信的谈判，同时放弃各自的这个国家现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都各自放弃，然后再进入一个第三个一个新的全新的国家结构之中，那这就是大家所期盼的统一吧。那这是第三种可能性。第四种可能性其实是两岸现在诚实面对历史，诚实面对现实，互相承认。因为前两个可能 性我希望永远不要发生，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消失，中华民国消失，我觉得现实可能性非常小。刚才所讲的第三种大家最憧憬最向往的那种可能性，需要的是建立两岸之间的互信，是一种友善的关系，是一种，而这些东西以中国政府对台湾今天的恫吓、排挤、孤立完全不可能出现，反而是我所提出来的这个两岸政见之中，就是两岸互相承认才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那么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台湾可能有点难，但话说回来了，中华民国也还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我主张中华民国主动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出第一步。那么要做到这法需要做到这点需要修法，甚至可能要修宪，全民这个公决。而刚好我竞选的职务是立法委员，国会本来就是负责修宪立法的机关，如果我当选，我会推动修宪修法，主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觉得这是负责任的，也是对未来抱有希望的这样一个主张。
是，谢沃开心。那我们知道这也是你所谓这个国会议员的一个职责。那不过呢，现在在同时跟你竞选的同时，我们看到台湾的总统大选也是如火如荼在举办了。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当然洪秀柱他说了一中同表，以及呢你刚才提到的不能够提中华民国，这个不然会变成两国论这样的说法，这跟你的说法其实是不大一样的。当然我们看到还有蔡英文他的两岸政策所谓的维持现状，加上现行的一个做法，马英九政府的做法是所谓的这个九二共识。你对这三种不同的说法你有什么样子的见解呢？或是你认为说他们是可以来实现的？
谢谢。一中同表或者说九二共识，这基本上是共产党，这个对不起，这基本上是国民党这一方面的一个主张嘛。虽然听起来还略有差别，洪秀柱的主张和马英九的主张听起来略有差别，它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北京政当局呢对于中国的表述呢是台湾无法接受的，他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唯一合法政府，难道台北政府是不合法政府有吗？同时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在国际社会在今天的框架之下，北京当局对于一个中国的解释权已经凌驾了所有过去的共识之中的，而且这个共识也很好笑，哪有一个共识叫做各自表述的，各自表述还叫共识吗？那么但至少在这个所谓各自表述里面，大家希望能坚持一个中国的框架，但一个中国的解释权在谁手中？如果北京坚持这个解释权，实际上就没有一中同表这个问题，或者一中各表这个问题，我们一中同表就变成了完全接受北京。所以国民党的无论是一中同表和一中共表在台湾都无法接受，九二共识也无法接受。蔡英文主张的维持现状就是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同时存在，但同时互相不承认，互相坚持主权的一种现状。我刚才所讲了这样的一种现状，过去几十年没有变，也没有让台湾的未来变得更清晰、更明朗，甚至台湾的仍然面对北京的恫吓和排挤。我觉得我们如果不走出一步，那我们只不过就是把两岸的问题再留给下一代，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主张走出一步才是一个走出第一步，而且是一个和平的一步。我们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有趣的就是和全世界的主张是共同的。那我们既然通过这样一个合理的、合乎逻辑的一步走出来，也许北京可以意识到他自己所要求全世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今天也达到了台湾这边，也许承认中华民国才是北京唯一的合理选项。
是，谢谢你。我们这个两岸关系已经讨论了一段时间，我们现在来转到台湾的这个民主化的进程啊。我们知道说在去年太阳花学运的时候，你曾经亲身到立法院来探视这些参加抗议的学生。那我想请教，就是当时您的感触如何？身为一个这个学运出来的领袖，以及台湾太阳花学运以及香港的雨伞革命，对于中共应该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我想，太阳花，学运和这个。当然让我到现场感受到那种年轻人承担自己社会责任的时候，当然也会让我很感慨，也会回想起1989年，而且我跟王丹两个人同时站在议场里边，我们两个人当时聊天的画面，这个照片被拍下来以后 很多人把他跟八九年的照片来做一个比较。我想这个也是一种学生运动代代传承的一种感觉吧。那么到了我进入太阳花学运的现场的时候，进入立法院的时候，是表达了这个一个说法，就是说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是光荣的。我想这个传承无论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始，一直到今天，无论一直到89年的这个北京，一直到这个台湾的太阳花以及香港的这个雨伞革命，都可以看得出来年轻人对于自己的社会责任勇敢承担的这样的一种精神。这个就是这个这样的一种精神，其实就是民主和自由的最主要的希望。
好的，谢谢。我们现在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来电啊，也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跟乌尔开西来做交流以及沟通。首先我们请到的是河北的崔先生，崔先请说。
嗨，
你好，
你好，乌尔开西先生你好，很荣幸今天打电话进来，能和你共同共聊这个台湾和中国的问题。我觉得啊，我觉得我有一点我不认同您的说法，就说我比较认同这种一中各表这个状态。我相信这种状态吧，也是两岸还有台湾，也都比较认同这个这一点。如果说比方说台湾认同了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台湾的中华民国还有没有中华民国？有中华民国的前提之下，中国政府同意不同意？所以说这个一中各表还是有它一定道理。
好的好的，谢谢河北崔先生，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待会儿我把你的问题让吴尔开西来做回答，我们请其他的观众朋友来发表他们的意见。接下来请的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请说。
祝吴尔开西先生在台湾能够生活顺利，然后竞选成功，然后我问一下，这个沃斯先开先生是否加入国民党或者是民进党，还是以自由身份参加竞选？
好的，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我待会把这个问题请沃开西来做回答。接下来我们请的是安徽的陈先生，陈先请说。
喂，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乌尔开西先生好。
你好。
这个天安门秀恩呐，这些人我们打了了，对这些人是打什么人是尊敬的。
谢谢。
乌尔开西先生这个参加立委进行成功吧。
感谢。
就是这个就是台湾承认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他们也不会承认中华民国的。我跟你讲，
我们接下来请广东的黄先生，黄先请发言。
你好，我们想，听到吗？
可以，黄先请说。
我呢想请沃尔开西同志有一个问题来论述一下啊。
请说。
他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就意味着你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那么人家接受不接受你的承认？如果人家不接受你的承认，人家坚持认为你台湾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那你又怎么去应对这个事情，在这个修宪问题上？所以我请胡尔开西同志能够详细的论述一下在这个方面。
好的，好，谢谢广东黄先。那我们现在就请胡尔开西来回应一下我们几位观众朋友的疑问哦，尤其他们主要是针对你的两岸关系。
是，我想有一位先生提到，就是说先回答简单一点，就是说我是会参加国民党还是参加民进党，在这边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来澄清，也报告一下，我这次是以无党籍的身份，而且在台湾呢，现在刚好这个时间，在太阳花学运之后呢，第三势力崛起，刚好这现在的这个时代，2015、2016这个时间呢， 会是突破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党僵局的一个最好时机。而在这个过程之中，第三势力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第三势力呢，有无党籍，有不同，有新成立的社会民主党以及其他的一些政团。那我们还在合纵连横之中，在未来的几个月过程之中，可能还会出现第三势力之间的整合，这一点跟大家请大家期待。我觉得台湾要走出国民党和民进党的这样的一种两大政党寡头政治的这样的一种格局呢，是台湾民主深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所以恭逢其盛，能够参与其中，我觉得非常光荣。那么另外很多的观众朋友都提到一个说法，就是说我所主张的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能够换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中华民国。其实就像我过去几次投案自首，我有四次投案自首被中国拒绝的经历，2009年、2010年、2012年、2013年，那么四次投案，包括到这个澳门，以及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以及最后一次到香港都被拒绝。我可能其实第一次拒绝我就已经知道，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投案可能不那么容易进去。但我只有这样做，才能够让全世界看到中国的荒谬，也可能让我们国内的老百姓才意识到，原来并不是我们躲在外边流亡的不可回来，而是中国不准，是流放我们不准回来，到如此荒谬的程度，到我们被通缉要投案还不行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北京是否感受到压力呢？当然，环球时报，我通过我的投案给北京的政府很巨大的压力，才会让环球时报写出以前那样非常无耻的文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由台湾主动做出这一步，至少我们在台湾是站得住脚的。美国、西方民主国家、日本，全世界各所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些国家，全世界有好几十个国家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也一定会理解，并且站在我们这一边。至少这是一个很容易说服的一个问题。北京也许在这个时候不愿意承认，但我还很想看看他如何拒绝中华民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准承认我，不准承认我，这是个多么荒谬的现象，而且一定能够让北京承担极大的压力，变成在全世界一个很孤立的声音。在那个时候，也许台湾的自己的力量并不够，但是跟全世界所有的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家的声音汇集在一起，它会变成一种压力。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北京当然不乐见中华民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他也很不愿意承认中华民国。如果我们一切都顺着北京的意愿的话，我们早早投降就算了嘛。我们不能够完全顺着北京的意愿，但是我们要用技巧，我们要用智慧，我们要结合一种就是国际上的共同的力量，然后呢，合理的提出合理的诉求来改变现在的这种国际现实。我想这样的一种做法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应该提出来的主张。所以回答大家，中国不会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愿意承认中华民国，但是事在人为，逼迫北京做出这样的让步，第一步就是我们主动，中华民国主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好的，谢谢吴有开西杜莱特先生呢到节目当中接受我们的专访，并且呢与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互动交流，也祝您竞选顺利，感谢您今天上我们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将来关注习近平快刀铲除周永康和令计划两人的用意何在，还有中国股市动荡的后果，欢迎您准时收看。您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还有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此外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还有 twitter.com/VOAChina。 欢迎您在自由的互联网上跟我们互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